各位听众朋友，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今天我们要继续讲《圣咏》第123首，在诗高圣经986页。我们上次提到，这一首《圣咏》在过去1948年北平方济会出版的《儿童圣咏歌曲集》里面有收集这首圣咏，而且给它一个标题，叫“仰望上主，仰望天主”。对不起啊，“仰望天主”虽然这首圣咏很短，只有四节，但是它的情感非常的真，放在儿童歌集里面呢，应该不是偶然的。这一首圣咏属于哀悼或者是祈求类，里面反映出来对神诉说他的同胞所处的一个困境，被敌人、被骄傲的人的欺负、被富贵的人耻笑。为了这件事情，圣咏的作者愤愤不平，祈求神的怜悯跟助佑。我们说这一首圣咏可以分开两部分，它的第一节属于个人的哀悼，从第二节到第五节属于团体的祈求。我们在里面发现这一首圣咏它有很丰富的平行对偶的特色，我们稍微看一下就可以发现，像第一节，居住在诸天上的大主，我向你扬起我的眼目。第二，看仆人的眼睛怎么样仰望主人的手，看婢女的眼目怎么样注视主妇的手。里面都是一些平行对偶的一些例子，仆人的眼目、婢女的眼目，仰望主人的手，注视主妇的手等等。除了平行对偶的一个特色，这一首圣咏也有一种像接力的一个特色，像接力比赛的特色，接力赛跑这种特色。我们可以发现，比方说在第一节，他提到眼目，我向你扬起我的眼目，就是向天主。第二节开始的时候啊，就提到看仆人的眼目啊，也是眼目。那在第二节结束的时候，我们要注视我们的天主，直到他怜悯我们才止怜悯。在第三节一开始，这个怜悯的主题又再度的出现了，上主，求你经怜经怜我们。那第三节的第二部分提到受尽了欺凌，就是别人的欺负。第四节，我们的心灵已经饱受的太多了，就是骄傲人的欺凌、富贵人的耻笑。显然第三节所提到的欺凌反映在第四节的主题里面，所以就是我们刚才所提到的有借力的一个意味，眼目在第一节跟第二节同时出现，也可以说仰望天主了，仰慕盼望这种主题，在第一节、第二节同时出现。上主怜悯在第二节跟第三节同时出现，敌人的欺凌、敌人的欺负，在第三跟第四节同时出现，形成了一个借力的一个特色。要是我们注意到这一首圣咏，它的第一节提到登圣殿歌这个主题，登圣殿歌我们说过就是朝圣使用的一个圣咏，朝圣还有游行，我们就不难了解，在朝圣或者在游行里面呢，借力的讲法是非常有用的， 因为前面的人念了一句，后面的人继续他前面的主题，然后再发挥新的主题。就像第一节提到，盼望上主，仰慕盼望。那第二节重提仰慕盼望，但是新增了上主怜悯的主题。那这个主题就从第二节，一直延伸到第三啊。第三节最后提到敌人的欺凌，那第四节继续这样的主题。所以看起来啊，是非常的生动，非常的有力，生动有力气啊，让这个朝圣的人啊，在这个朝山的时候啊，登高登圣殿的时候啊，登山的时候，觉得走得很轻松。我们也发现这首圣咏啊，要是照刚才所提到的三个大的主题，就是仰慕盼望啊，把眼睛啊举起来啊，仰慕盼望；第二个上主怜悯；第三个敌人的欺负，就是第一、第二节所反映出来的仰慕盼望；第二、第三上主怜悯；第三、第四敌人的欺凌，其实就是我们以前讲过的那种啊，ABA 的结构。ABA， 就是最重要的是中央 B 的部分啊，前面 A 跟后面的 A 啊是互相的呼应的，中间的部分就是上主怜悯，上主怜悯就是这一首圣咏的主题啊。因此我们看到诗高圣经圣咏123篇，它的主题啊，诗高啊版本就是求天主怜悯。那天主的怜悯呢，是放在仰慕盼望跟敌人的欺凌中间。换句话说，一个人啊，就像两部分呢，都是A， 叫它是 A 的部分啊。要是一个人能够放下来他的个人的小小的一个他的自我，全心放在神里面去仰望，他就得到越大的上主的怜悯，上主的怜悯越大，也可以看到敌人的欺凌啊，原来不算什么，就是这种的结构啊。好，现在我们把这首圣咏它的一些背景啊讲完之后啊，我们继续讲它的第一节。第一节诗高的翻译是这样子的。居住在诸天上的大主，我向你扬起我的眼目。圣经的原文按照希伯来文，它的结构大同小异啊，是这样子。向你我扬起我的眼目，那坐在诸天之上的大主啊，它是颠倒了一部分的讲法。所以它是强调向你我扬起我的眼目，那个坐在诸天之上的大主啊，有这样的一个倒置的一个句法。所以依照经文的文脉，应该啊有一种啊等待的意味，等待的意味，所以扬起眼目啊，而且这个等待是一个在诸天之上的主啊。在这里啊，我们也可以发挥一个新的主题，就是所谓天的神学。不知道各位听众有没有注意到，天也可以变成一种神学。神学就是指出来神，把神给讲出来啊，这个叫神学。天也可以啊作为一个媒介。蓝天白云象征天主的所居的地方。所以我们说居住在诸天上的大主啊。依照犹太人的传统，创世纪里面的第一章第一节有这样的一句话。在起初天主创造了天和地。刚才这个汉或者和啊，这个讲法在诗高圣经没有， 因为在中文的翻译啊，也许不需要。在起初天主创造天地就够了，但是在外国的讲法里面呢，就有这个天和地，这是英文的 heaven and earth。犹太人的讲法，整部的圣经啊，厚厚的整本的圣经啊，只不过就是天和地中间这个连接词和做它的一个注解，所以是那么的重要啊。圣经就是把天跟人连在一起，天就是代表神的所住的地方。在新约，在约翰福音里面啊，耶稣跟尼科德摩啊谈到新生的时候，就说到没有人上过天，除了那自天降下而仍在天上的人子。在约翰福音啊第三章13节。这一段圣经显然反映出来一个传统的讲法，神在天上居住，那没有人上过天，除了那自天降下的还是在天上面的人子，就是耶稣基督。那当耶稣受洗的时候，圣经也这样念，天开了，有声音从天上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因你而喜悦。在路加福音的3章21到22节。接下来都是告诉我们，天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媒介，让人激发出来宗教的一个灵性的一个情操啊，宗教的灵感，连耶稣自己也用这种讲法。我们也可以说，天的神学啊，基本上是跟光的神学连在一起。在新约福音里面呢，就是新约出现了73次之多“光”这个字，就是希腊文的 “tophos” 啊，出现了73次之多啊。若望一书也说，天主是光，在他内没有一点黑暗，在若望一书1章5节。我们可以这样想象，太阳就是象征啊，这宗教的意义啊，从遥远的国度，神的国度而来的一种光。日出就是从那个真善美圣的世界飘升出来的天国的景象。有人以这个光作为默想的主题，以这个日出的光啊，日出的时候非常的漂亮，在台湾阿里山有这个云海啊，那看起来啊，引起人想到在彼岸里面的真善美世界的天国的一个景象。有人用光做默想的主题，整个人与所见的一切都沉醉在无以名状的一片的光海之中。我们可以这样说，就是以这个若望一书所讲的天主是光啊，神的光当然是一种非受造的光啊，我们世界的光是受造的，这个光因为这个受造的光啊，我们所看到肉眼看到的光啊，它是一个媒介，让人从里面体会出来神那种非受造的无限的无以名言的一片的光啊，一片的光海，就是我刚才所提到的，有人用这种想法做默想的主题。那我想啊，针对这个天的神学啊，除了跟光有关系，天也跟气有关系，天的神学让人想起来气的神学。在旧约里面，厄利亚先知他是升天的先知啊，他没有死，他是升天而去，照圣经的记载，他是坐上一个火的马车，乘着旋风升天而去，那这是在列王下第2章11节所提到的， 所以在犹太人的传统，在基督宗教的传统，厄利亚先知啊，他没有死，他是乘风而去，飞到天上面去，他要随着墨西亚的时代再度的来临啊。所以耶稣啊，在大伯尔山显荣的时候，就看到梅瑟和厄利亚先知。我们也可以再补充，天主圣神就是把人吹到天上面国度的那个旋风那种的气啊。所以这些啊都是跟天有关系，看到天想到光，看到天也想到气，想到圣神啊。这些都是在我们诵念第一句，居住在诸天上的大主，我向你扬起我的眼目，念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所能够产生出来的一些想法，一些体验。第二节，看仆人的眼目怎样仰望主人的手，看婢女的眼目怎样注视主妇的手，我们的眼目也就怎么样注视着上主，我们的天主，直到他怜悯我们才止。在原文里面，他有这样的讲法：看仆人的眼睛啊，这个眼目就是眼睛，怎么样注视他们主人的手？这个仆人，希伯来文就是叫 Evet， 就是希腊文的 Doulos。他的意思啊，可以指仆人，也可以指奴隶，有唯命是从这样的一个意思。平行的经文，婢女的眼目怎样注视主人的手？依照习惯，在解经的习惯，这个婢女啊，应该是指信仰的团体。所以在这里第二节，我们发现啊，圣咏的作者已经从个人的祈祷转化变成团体的一个祈祷，提到主人的手、主父的手，显然手就是象征天主赐救的一个神啊，天主帮助给这个恩惠的一个手。我们可以说作者充满了信赖的感情，表达整个团体都在向天祈祷，天主在天上面明察秋毫，肯定会来干预。那举目向天祈祷啊，是非常出名的讲法，连在福音里面啊，若望福音有大祭司的祈祷，就是耶稣在受难之前，那耶稣啊，在有这样的一个祈祷啊，按照圣经的讲法啊，他是有这样的说啊，耶稣举目向天说：“父啊，时辰来到了啊。”这是在若望福音啊17章啊第一节啊这样的有所记载啊，所以向天祈祷啊是基督徒一个祈祷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借鉴跟一个典范。我们今天先讲到这里。